今日正道的经文选自于罗马书12章1到2节，哥林多前书1章14到24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检查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和该犹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中的任何一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的。我曾为斯提法加施过洗，此外，我已不记得有没有给人施过洗，因为基督差遣我不是为施洗，而是为传福音，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论，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摧毁聪慧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已将这世界上的智慧变为愚拙了吗？既然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神就本着自己的智慧，乐意藉着人所传愚拙的话，拯救那些信的人。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求的是智慧，我们却是传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是对犹太人是绊脚石，对外邦人是愚拙，但对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感谢主的话语。
把这个中音稍微放小一点，要不会。好，弟兄姊妹，新年蒙恩啊，说新年快乐，新年蒙恩吧，还是啊，这个中文这个字说得很有意思啊，叫快乐，好像就快快的乐啊，快快的，也还是人把这个，因为有一些人把乐和落分不开啊，所以呢就快快落下去啊，所以呢我们在神面前蒙恩啊。这个在神面前得福气，那我们有喜乐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这个是永恒的。那么在这个今年的2024年啊，我觉得日子过得好快哈，这个一下子就进入到24年的7号了啊，1月份就这个又过去1/3快过了啊，所以日子过得好快。那么在这个一年的开始啊。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啊，这个我们一天有一个开始啊，睡了一觉起来，所以很多地方说，每一天都是新的，又有一个新的开始，对吧？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新的开始了，那么新的一年又开始了，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新的一年要立志，对吧？这个啊，我们今年要怎么样啊？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都是使徒保罗写的啊，新约的开头的2卷书，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2卷书。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保罗提到的啊，他说这个犹太人呢是求神迹，其实呢这个神迹啊应该翻译成迹象啊，他们求一个记号，求一个迹象，求什么迹象呢？就是求弥赛亚是不是来了？啊，他们求他们的救世主，他们的盼望的救世主是不是来了啊？他们求这个。那么很遗憾的事情啊，就是他们所求的呢，和圣经所写的并不完全一样。所以呢，等到弥赛亚真的来了，他们没认识，这是以色列人的悲剧。但是呢，这有神的智慧。今天我们不特别讲这个啊，但是我们知道犹太人很看重宗教，啊，很看重信仰。但是保罗说他们很有热心，可是呢，没有凭真智慧、真知识，这是他们的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希腊人求智慧，啊，我们知道西方文化，今天西方科学的基础。就在乎希腊的哲学思想，希腊的严谨的分析方式，所以他们非常追求知识啊，非常追求学问啊，这是希腊人认为，哎呀，有知识有学问，这是最厉害的。咱们中国人追求什么？ 现在洋人都会说了，恭喜发财，是吧？咱们中国人求钱呢，求财呀，对吧？做人上人，升官发财，对吧？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什么智慧、聪明，通通不管啊！什么上帝、什么东西，通通不管，只要对我有好处，对吧？只要让我发财，只要让我升官，就要，对吧？所以呢，去拜庙，到庙里边去拜一下，看看灵不灵，对吧？灵我就去，不灵换一个，对吧？这是咱们中国人。近些年来呢，在中国人当中有一个字，很流行啊。最近呢，慢慢不大流行了。我小的时候啊，非常流行一个字，什么东西都离不开这个字。哪个字？中国大陆来的。啊？革命，对不对？哦，一看这个人不好，反革命，对吧？哎，什么东西我们要跟着谁谁谁干革命啊？什么什么革命啊？都是革命。我小的时候常常问啊，革命是什么东西啊？对吧？什么叫革命？好像很多人也解释不清楚，对吧？最后说革谁的命？啊，他们说我们要革地主老财的命。哦，那地主老财挺倒霉的啊。然后怎么革他们的命呢？把他们的命给他割掉吗？对吧？搞不懂，我不知道在座的多少人真正当时理解什么叫做干革命。其实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啊，中国从这个满清以后啊，很多西方文化传进中国来，特别是很多知识分子。接受了这个所谓共产主义的共产国际的很多理想，对吧？然后传到中国来，那么很多中国人就接受了。其实呢，这个共产主义的很多理论，它是源于圣经的，它里边所有的好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从圣经来的。那么，为人民服务，我说过，对吧？第一个说为人民服务的是耶稣基督，第一个说革命的也是耶稣基督，对吧？那么虽然耶稣没有用这个字啊，这是后来人把它总结出来的，来用的这个字。其实这个字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圣经里边的重生。如果你不生命更新，你是没有盼望的。所以"生命更新"这个字就发展出来了革命这个意识。革命是什么意思？就是改变你的命。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我们都革别人的命，叫别人的命改，不革自己的命。圣经和我们所常常提出来的这个革命呢，它相反的地方在于，圣经是革自己的命。所以曾经有一个人名叫尼格迪姆，这个人是个犹太人的，当官的又是一个法利赛人啊，很有社会地位、很有学问的一个老人啊。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哎呀，这个人很谦卑啊。他说，这个您是一定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啊，来当师傅的，因为没有上帝与你同在啊，你所做的、你所讲的不可能。"耶稣没有直接跟他去，回答他的问题或者跟他对话，直接告诉他。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们在这里非常非常清楚一件事儿啊，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不是给我们带来一套新的理论、新的宗教，不是，对吧？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再去学一套理论，你就不必了。因为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上有太多的好理论，其实我们今天并没有什么新的理论给我们，我们都是在，所以中国去学孔子，又学老子，又学这个子那个子，对不对？我们学那些古代人都会，现代人发明了什么思想东西没有，很少。 但是古人已经告诉我们一件事，以色列人已经告诉我们一件事，理论是没有用的。因此2024年的第一天，不是第一天，第一个礼拜天啊，我们的信息的焦点，我们的思想的焦点，我们的信念的焦点，重新归回一个观念，叫更新生命。当时我在定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掂量了一段时间，定下来这个题目。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更新生命和生命更新有什么区别？抢答。啊，更主动。更新生命和生命更新有什么区别？啊？哎，就是他强调的重点不一样，因为生命更新强调的是更新，因为这个咱们中国人都是把形容词放在前边，对吧？后边才是那个重要的词，对吧？更新生命强调的是生命，这个生命需要更新，对吧？那么生命，如果你是。这个题目叫做"生命更新"的话，你强调的是更新。其实你不必更新，你的生命每天都在更新，对不对？啊，Betty 从国内回来了啊，大家跟他打个招呼啊。郭顶也回来了，我们也跟他打个招呼，对吧？那么你看看，仔细看一下，我们都老了，承认不？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你老了，好长时间没见郭顶。第一天见郭顶，我发现他这个眼下边这个肌肉开始发生变化了。年轻小伙现在变成中年大叔，没办法。生命你不更新，它也会更新。关键的问题不是更新，而在乎生命。你要更新你的生命，这个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这个生命更新啊，我们从三个观念来看生命更新。那么在1月1号很有意义的时间啊，2024年1月1号，我们有4位接受洗礼啊，这个另外两位呢今天说要来，不知道为什么什么情况啊，可能是哎来了，这个。哎，我们三位都到了啊，还有一位不在我们这儿，所以今天不能来。我们感谢主啊。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1月1号，所以这个日子很有意思啊。1月1号又是星期一啊，都是一啊，开头一个全新的开始。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边，因为基督徒嘛，对吧？基督教会嘛，我们很看重洗礼，对吧？但是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特别是新受洗的弟兄姊妹，听准这个问题啊。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提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他说：“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保罗是使徒，对吧？是牧师的。牧师，对吧？是神亲自设立的新约教会的使者。那么他不应该传福音，给人施洗，叫人加入教会吗？但是保罗却说：“我给这个人施过洗，给那个人施过洗。”然后他说：“以外，我没有给你们别人施过洗。”他说：“我忘了。”哇，很多人有些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啊。他说：“你从做传道人到现在，给多少人受过洗？”我说：“我需要记住这个数字吗？”他说：“你这个人啊，不配当牧师。”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的羊的数量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当牧师？”我说：“这个，首先羊不是我的，是主耶稣的，对吧？”我说我关心每一只羊，但是我没必要记住这里边多少人嘛，因为有人受洗，有人走过，有人非常非常看重这件事情，对吧？ 所以我自己受洗的日子，大概什么时间我记得，但是具体什么日子我也忘了，对吧？有很多人说你这不重视这个事情。后来我找到了圣经依据，保罗说他也忘了，此外给谁受过洗？他说我忘了，对吧？不重要了。保罗在这说了一句话，他说基督差遣我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所以保罗在这里明显要把两件事给矛盾了一下。其实这两件事情不矛盾的，对吧？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施洗和传福音矛盾吗？应该是不矛盾啊，是吧？施洗应该是传福音的结果，对吧？但是保罗刻意把这个事情矛盾一下的时候呢，是为了引起我们的重视。就是因为人呢，非常容易落入到一个误区里边。我们做传道人的啊，见面非常容易问几个问题，对吧？一见面就是，哎，某某，好好好，哎，牧师你好，你好，最近怎么样？挺好。你教会怎么样？挺好。多少人？啊，哎，如果再熟悉一点的话，就是，哎呦，你们教会现在奉献怎么样？够用吧？对吧？就很强调这个问题。前两天我去探望一位很久没有来咱们教会的人。见面不久，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牧师啊，我给你出个主意，啊，我一听我说啥事儿啊？他说你经营这个教会经营的不行，对吧？说像你这种经营教会，到最后人都跑掉了，对吧？哎，他说你要怎么这个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你看人家这个教会怎么，或者你看人家那么多人，对吧？你看人家这个组织方法，人有那么多人，我很理解他的。”心情也很知道他是真心想支持我们，但是他不明白我们传福音，耶稣基督差遣我们到底那个核心点是为了什么。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不是为了传福音，不是为了洗礼，强调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不是为了来搞宗教。我不是为了来组织一个团体，我不是为了来追求一个宗教事业的成功。保罗说：“我免得有人说奉我的名施洗，为什么是要奉他的名施？大家都知道是奉耶稣的名施洗，对吧？可是为什么说要奉保罗的名施洗呢？就是因为人太容易搞宗派，太容易搞一个人的小团体，对吧？”我原来我进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神学院叫卫理寻道会神学院。那时候我就问过我神学院老师，我说我们为什么叫卫斯理神学院？为什么我们叫卫斯理派？什么叫卫斯理派？咱们中国人一听卫斯理，搞得糊里糊涂。卫斯理是他的一个人的姓，啊，John Wesley 是他姓 Wesley。我说我办一个教会，我叫张氏教会，行吗？大家会怎么样？那家叫李氏教会，是吧？那家叫高家教会，好不好？但是他们就这样搞。我们神学院的图书馆里边，一进门，John Wesley 那个大画像。我问过我的神学院院长，我说：“John Wesley 为我们钉过十字架吗？为什么我们在图书馆的门口要放他的像呢？”校长说。我们就是这么一个传统嘛，就是放那么像嘛，你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拉倒嘛。我说这个不行啊，我说你是神学院，我们到这里来不仅仅是上课，你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我们这些学生啊，是吧？我们出去，我们到底要干什么？人太容易落入到宗教宗派里边，宗教里边去，强调那些宗教的成就。教会历史当中最危险的事情，就是走入了基督教。为什么走入基督教这么可怕？因为在基督教里面，这个教会的里面，这个宗教的里面，里边就有了学问的问题。这里保罗说：“你们有学问吗？你们是神学家吗？你们都懂吗？”保罗说：“巴不得你什么都不懂。”你写了一个博士论文，你就觉得你什么都懂了吗？难道基督就在你那几张纸里边吗？ 所以保罗说：“No，不要太看重什么洗礼、什么神学、什么传统、什么教会、什么组织、什么主教、什么牧师，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免得耶稣的十字架落了空。弟兄姊妹，十字架是什么？我再问一次，十字架是什么？”华人教会里边对十字架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多少年来一直错误的认识，认为十字架是苦难。弟兄姊妹，十字架不是苦难，十字架是什么？啊？十字架是死刑，它是枪毙你，是杀你，要你的命，对不对？是不是？你钉在十字架上是让你受苦吗？钉在十字架上是干嘛？是要你的命啊！所以我们传福音为了干什么？为了革命。我们才是真正的革命派，对吧？他们是跟我们学的，因为第一个提出来革命的是主耶稣，而只有他才有可能革命，别人的革命都是瞎说八道。对吧？革了命了吗？对吧？哦，实现这个主义，实现那个理想，实现了吗？我们都上当受骗了，对吧？这个世界给我们各种的理想，但是最终都必然失败。为什么必然失败？就是因为不可能在那里边有革命发生。他没有革命，所以他给你一套理论，给你一套所谓的方法，最多叫你去修行，但是不能发生革命。在这里我们回到第一点，人需要革命吗？所以我们受洗的心，受洗的弟兄姊妹要明白，我们受洗干什么呢？咱们在受洗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了，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这个叫做十字架。十字架的作用，就是钉死你的老我，钉死你的老我。重要的话说三遍啊！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钉死我的老我，不是你的老我啊，是我的老我。大家要不要跟我重复一下？十字架是钉死。我的老我，这个叫做十字架，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什么意思呢？就是免得我们传了福音，你听了个好道理，你想做个好人，结果没有把老我钉死，那就进入到宗教里面去，那就有一套好道理，最后毫无结果。那么刚才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把老我钉死？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啊，第二章一开始啊，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在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第一句话特别重要，就把我们没有信主之前世界上所有人的生命状况有一个描述，叫做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你说我以前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怎么叫做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呢？我们知道圣经是真正的作者是谁呢？是上帝，对吧？是上帝借着圣灵透过他的先知把它写下来。所以，上帝眼中的死和人眼中的死不一样，因为那是他说的，对吧？ 所以上帝眼中的死是什么的死呢？是我们灵魂的死。因为上帝是灵，他是灵，对吧？所以他不看重我们的肉体，他看重的是我们的灵。所以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们所有世界上的人，我们都是从一对父母是传下来的，那就是亚当和夏娃。只有圣经里边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界是怎么来的，人类是怎么开始的，亚当和夏娃是怎么回事。那么在创世纪里边告诉我们，就是在前三章里边啊，告诉我们，首先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啊。这个就确定了神永远爱我们，这是我们以前特别强调的问题，对吧？但第二件事情就是因为人悖逆上帝，不听话，结果犯罪了。那么上帝清楚地说明，犯罪和不犯罪是质的区别，最大和最小是量的区别，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与上帝同在的，必须是无罪的，不是好人与上帝同在。好人是什么人呢？是相对的最少一点的人叫好人，对吧？那么坏蛋就是相对的最多一点的人叫坏蛋，也就是说50步笑100步了，都是逃兵，都是罪人，不过就是逃得远一点、近一点而已，对吧？所以在上帝的眼中，人类因为有罪，而导致了我们与上帝绝对的隔绝，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生下来，不管我们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上帝在哪里，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祖先知道我们内心，全世界的文化里边都有宗教现象，对不对？啊，你最先进的美国、日本什么这些国家都有宗教现象，最高级的所谓的科学家，他们里边的信宗教的人也是大有人在，对吧？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渴慕，本身潜意识里边要寻求上帝的这个本能，对吧？这是我们的里面原本跟上帝有关系的证据。但是世界上的宗教乱七八糟，信什么都有，表明什么问题呢？表明我们在信仰对象上的迷失，我们不知道谁是上帝。那我们中国人要有一个神字，对吧？到底这个神是谁？不知道。这就是我们人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我们与他原本有关系，但是这个关系断，我们需要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寻求这个关系，可是我们找不到。这就是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那个情况。那么，当我们与神分离，所有亚当的后代啊，无一例外都与神分离的时候呢，圣经说了这么句话，我读给大家慢慢的听啊。他说：“所以我说，切在主里边切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就是不信上帝的人啊。”存虚妄的心行事，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时候，我们办事做事的想法都是虚妄的。刚才我们讲到了，我们中国人追求什么东西？恭喜发财。但是我们中国人又明白，财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吧？这不应该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啊。可是呢，我们心存虚妄，不知道该追求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把一些不该追求的东西拿来当做我们最高的追求了。所以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圣经上说他们心地昏昧。我们承不承认我们在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基本重要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它的答案，那就是说人到底是什么？人活在世上到底有什么价值，对吧？我人生追求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敢100%的保证，你肯定不知道。所以就干什么呢？就乱来， 对吧？我人生的目标，我干这个，有的是干那个，有的是干，这个叫做心地婚内，这不是我说的啊，圣经说的啊。然后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这个无知不是你不懂得一加一等于二，也不是你不知道牛顿定律，而是你不知道你生命的答案。你不知道牛顿定律没关系，你不知道你的生命答案很严重。所以，都因心里无知，心里刚硬，良心丧尽，然后就放纵私欲。这个良心丧尽不是我说的，是上帝说的，因为在他绝对圣洁的眼光中，看人类都是良心丧尽的。然后就贪行种种的污秽，这是对于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描述。他们，你既然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训，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脱去就是十字架的工作啊。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也就是说，我们以前的时候呢，我们不认识上帝，并不知道真理，所以我们就凭着自己的欲望在那里去追求自己心中所喜好的了，对吧？然后呢，我们越来越不择手段，然后慢慢的就变得越来越不好了。所以现在呢，就要丢弃这一些东西，然后心意改换，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个穿上新人是指的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他赦免我们的过犯，算我们为无罪。这是神的耶稣里边的救恩啊。然后让我们，咱们中国人这个字啊，就是达到义。义就是羔羊在我上面，对吧？所以这个穿上新人这个说法啊，其实是从创世纪里边来的。创世纪里边，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前的时候，上帝为他做了一件事，为他做一件事，最后的一件事，什么事？上帝把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赶出去之前的时候，为他最后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哎，就是给他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所以在中国的文字里边就出现了“义”这个字，是羊盖在我上面。所以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有罪的，所以我要无罪，那必须羔羊来遮盖我。这就是古代献祭。啊，用无罪的代替有罪去牺牲这个观念来。那么当然了，长话短说啊，动物不能除人的罪，所以只有为我们的罪牺牲的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上帝算我们为无罪，然后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上帝看我们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耶稣，而不是我们。所以这个叫做披戴耶稣基督啊，穿上新人。这个人，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我们首先了解到啊，我们的旧人是怎么回事，对吧？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天，但愿是和我们的洗礼啊，虽然不一定是同一天啊，但是在那一个时间里边要发生一件事，那么就是神赦免我们的过犯，不是我们没有罪，是神赦免了我们的罪，然后呢，让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接到我们里边来。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个关键的心态是必须的啊，《使徒行传》里边告诉我们啊，使徒彼得告诉我们，就是悔改。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的心啊，就悔改。这个悔改是什么 什么叫悔改呢？啊，不是你做错了事儿，我以后不做了，那个悔改不是的，对吧？这个悔改是当我们刚才讲到的，你对我们人生的状态，就是说我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人生的状态有一个真正的认识。我强调的不是深刻的认识，啊，不是广泛的认识，而是真正的认识，准确的认识。你真的知道你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你真的知道你人生道路如果没有归正的话，你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我还是说啊，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姜还是老的辣"，那表示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说姜还是老的辣？为什么不说甘蔗是老的甜？对吧？就表示人越老越坏。对不起，在座的老人，我也是老人了，对吧？为什么？因为人不知道正路在哪里，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之前，必须对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的那种生命的状态，那种无助，那种绝望，那种败坏的状态有深刻的认识，然后产生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会导致那个状况。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导致那个状况？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我们私欲吗？我们无知吗？我们什么？不。最重要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离开了上帝，我们跟上帝没有关系，对吧？我们无知。我们无能，你就想，有很多人说，我做事情凭良心。其实你就告诉他的良心到底是什么，他都说不明白，对吧？更何况他根本不可能凭良心。我们中国人说，人无足赤，人无完人，对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凭什么我们知道人无完人？就是凭我们里边的良心。当我们说人无完人的时候，就表明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你良心的要求，同不同意？你做不到的。所以你做事凭良心，你骗谁呢？你不可能。你有这个愿望，但是你不可能做到这个结果。因此，我们必须对我们信主之前的那种人生的无助、败坏、软弱、这个绝望啊。有深刻的认识，然后我们悔改。什么？怎么悔改？就是以前远离上帝，现在我要回到上帝。那个错误能不能改变，不是你立不立志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能力的问题。我们悔改归向上帝，上帝赦免我们的过犯，然后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把圣经上的真理给我们力量，渐渐的活出来。这是我们生命的归正的关键点。所以，革命啊，更新生命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重生，是吧？就是我们过去的告别它。人生过去了，我们洗礼的时候把它放在水里的时候，就表示过去的人生结束了，啊，然后我们从水里边上来，上帝要按照他的应许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和过去的生命最大的区分点在于，过去的生命只有我，现在的生命是我加上圣灵把上帝儿子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与上帝联合的一种新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个生命仍然是在我们这个肉体的里面，是吧？这个生命是看不见的，但是它会表现出不同了，啊，它会表现出不同。所以，耶稣用了一个例子，他说：“你看到风吹吗？对吧？你听见风的响声了吗？你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所以生命也是这个样子，重生的人啊，就是说你有新的生命在这里面，你看不见这个生命，但是你会看到它带出来的现象。 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信了主，他的人生方向没有改变，对吧？他的生活状态没有改变，对吧？他只是学了一些道理，但是该干什么干什么，他没有新的生命，对吧？那个叫做宗教徒，那个叫做，有人这么说啊，是某某派派徒、某某堂堂徒，最后是糊里糊涂，啊，那个不行，啊，所以我们一定第一个啊，要有重生的生命。重生的生命的基础来自于我们对旧生命的深刻认识，对旧生命的彻底否定，然后我们追求，我们明白，我们要想活成一个人，我们必须回到上帝的面前。那么这一个决定，但愿是我们刚刚受洗的弟兄姊妹，是我们的生命里边的决定。我们做我们这一部分，神是信实的，他必做他那一部分。这是第二个，就是。以前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更新，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怎么信，然后怎么重生，我们更新了。那么，当我们受了洗，在座的大部分弟兄姊妹都已经受洗了，对吧？受了洗以后，那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还要继续更新呢？是的，受洗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旧的结束，但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所以受洗的时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不叫复活，而叫重生。我跟大家讲过，复活和重生最大的区分点在哪里？复活和重生最大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复活。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怎么样？重生，对吧？那么复活和重生有什么不同？啊，老我和新我，关键点在于，复活是你是什么状态死的，复活还是什么状态？明白我说的吗？哎，重生是你过去那个死了，又生出一个新的，从头开始。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这个重生得到的是一个小 baby 的生命，复活是指的你。在什么状况结束的时候，复活的时候就是什么状况，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来到天堂去的时候，我们今天操练的人生的成熟要带到永恒去。如果你到了永恒的时候，你重生再来一次，那么你今生不就白过了吗？我们今天的操练不就没用了吗？对吧？所以复活的时候是表示你这一生的操练的结果要带到永恒去。但重生的时候是表示什么呢？是表示我过去犯罪的那个人生，到那个时候我不要他了，我又重新开始了。所以，我们上天堂的时候不是重新开始，是过去生命的延续，是重生之后的生命的延续，对吧？但是我们重生的时候呢，是过去的生命告别，然后我们又重新开始了个新的生命里。所以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已经重生了，啊，重生了以后，我们要预备将来的复活。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生命仍然要更新，不断的更新。那不是在旧的那个系统里边更新，那个旧的系统里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来越败坏。现在我们要在正确的道路上，越来越向上帝。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啊，保罗在罗马书里边就是这样写了。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一段经文的翻译啊，非常辛苦，因为这个希腊文里边它有很多。分词啊，这个从句等等很非常复杂。那保罗这个人呢，他又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对吧？所以他的语言呢，写的，比方说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啊，14节经文，在原文里边是一句话，对吧？那么在这里呢，实际上他也是一句话，对吧？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它是一句话下来的啊，这里边只有一个动词，其他的都要么是分词，要么是。这个从句里边的啊，那么这句话 稍微把它用咱们比较更容通俗的理解来讲呢，他说：“弟兄们啊，我是透过神对我们有慈悲，对我们有怜悯，这个 mercy 是根据他的对我们的怜悯啊，对我们的慈悲。他说，因为有这个东西，我才能劝你。如果神没有慈悲的话，我们都被定罪，对吗？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很英雄，但是不要常用。尤其是基督徒，这句话叫什么呢？叫做"好汉做事"。怎么样？不能当的，你当不起的，是吧？所以不要逞那个英雄，对吧？所以我那时候传福音给到台湾去，给一个。出租车司机传福音啊，他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啊，活得真不像人啊！自己犯了罪，叫耶稣来替你当，老子自己做汉自己当，对吧？老子不下地狱是下地狱。”我说：“哇，你好厉害，对吧？”其实不是这样的。又有的人说，基督徒真的是这么不要脸，对吧？自己犯了罪叫别人当吗？不是的，因为当我们的这一位是谁呀？为我们的罪担当的这一位是谁呀？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是吧？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做错了事，我们到邻居家把人家东西弄坏了，谁赔啊？我们小时候，我这是我担当，你能担当得起吗？把你卖了，你也担当不起，对不对？是爸爸妈妈饶恕你，爸爸妈妈替你还了。你说，噗，爸爸妈妈，谁要你的？我是男子汉，我自己做，行吗？没有必要。因为天父爱我们，所以他对我们有 mercy，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使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那里去。所以保罗凭什么叫我们跟上帝好？是因为上帝有怜悯。所以在这就说了，说我去靠着或者透过或者在上帝的怜悯里面，因为有了这个怜悯，我才有资格劝你们。他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其实他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你把已经圣洁了的身体，把已经圣洁了的身体，要像一个活祭一样的献给上帝。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身体不洁净，你是没有资格献给上帝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旧约的时候，所有献给上帝的祭物必须是毫无残疾的。这表示。人必须先洁净了以后才能献给上帝。我们这个前面说一句话啊，他说：“所以这个所以是罗马书第12章，基于前边11章的经文里边，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最后是我们因信称义了，因此我们的身体已经被神洁净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理所当然把我们的身体献给上帝了。”对吧？如果我们的身体洁净了，我们不献给上帝，那我们重新回到世界去犯罪，那还你还洁净干啥？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他才说，你们如此侍奉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身体洁净，信耶稣就是为了蒙福，就是为了跟上帝恢复关系吗？是吧？那么这个理所当然呢？也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观念，对吧？比方说啊，一个姐妹爱上了一个弟兄，是吧？那么他们是在谈恋爱啊，然后呢，要结婚，对不对？是不是理所当然？结了婚以后，两个人住在一起，啊，是不是理所当然？是不是？是啊。那么你结了婚了。你在你家住，我在我家住，我们和以前一样，没有不住在一起。你觉得那个对吗？那个不对呀、啊。那你结婚干啥？对不对？什么叫做理所当然？就是你追求上帝，你现在你自己保管自己。原来我们说了，原来不行嘛，对不对？重生就是表示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和好嘛，对不对？说你明明知道没有上帝，你的生命不行。哦，你现在信了耶稣了，你又不归回上帝，那个合理吗？它不合理啊，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件事情，不是一个传道人牧师才做的事儿，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当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天，我们做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我以前我跟上帝没有关系，现在我要跟他建立关系。这个建立关系不是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两个人和不是这样的，是你把自己要献给他，完全的献给他，让他来帮助你，掌管你的生命。凡是献祭都是要死过的，不死不叫献祭，对吧？所以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死过之后的生命完全归他，对吧？这个是献身活祭，理所当然，是上帝所喜悦的。什么叫上帝所喜悦的？这件事情在主耶稣自己讲的路加福音十五章里边的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他毫无缺乏。上帝创造人类，是把我们当作孩子一样的被造的。所以我们被造的时候，上帝说我赐福给他们，人生蒙福是最重要的，对吧？上帝的赐福是包括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所给我们的。但是神的心中有一个渴望，就是我们跟他有正常的神人之间的关系，像父子一样的关系一样。这是上帝的爱的本能，有这么一个愿望。当我们离开他的时候，这是一个错误，就好像孩子不认爹一样，那是个错误，对吧？所以现在我们回来了，我们认他了，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当然上帝的心中怎么样呢？就得着喜悦，就得着满足，这是他创世以来心中最渴望的事情。目的是他喜悦，我蒙福。然后下边说一个否定的词，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可以另外一种翻译，就是不要这个英文有些时候翻译成 confirm 啊，就是说你去经验里边去和这个世界一同走，你了解了解世界，不需要，不需要你把所有的错事都知道了然后你才悔改，不需要。所以不要跟着这个世界潮流走，然后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字跟刚才在这个以弗所书里边所说的啊，那一个要将心智更换一新是一样的。英文里边叫做 renewing your mind。所以一个人活在世上，重点的是你的指导思想，要把这个东西更新掉，然后我们可以查验神的旨意。这个旨意是怎么样呢？是何等的善良，何等的纯全，就是完美的，然后是可喜悦的。所以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了，我们生命的更新的基础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就来自于我们先跟他恢复正常的关系，然后我们做一个决定，我们不再随着世界的潮流了，我们把旧我和世界通通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让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依照他的真理，然后我们去照着去遵行。那么这样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一天一天的更新，旧我是渐渐的变坏的，新我也需要渐渐的成长，重生了之后的生命也需要渐渐的成长。那么这样呢，我们在2024年，在我们一年的一开始的时候，那么我们感谢主，今天是第一次受了洗来领圣餐的啊，在这里有三位，我们非常的感恩啊。那么已经受洗归主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同样来立定一个心志， 那么我们的圣餐是为要纪念2000年前为我们牺牲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在周报上已经写了啊，这一个看上去只有33岁的年轻人，生在马槽里，长在拿撒勒，被人看不起的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他来到世界上，成为划分人类纪元的最重大的事情？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了生命更新的可能，带来了永生得救的机会，带来了我们罪恶得赦免那个救恩。这是人类其他的地方，宗教、政治、军事、科学，任何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为我们做成了。所以这件事情才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情，值得我们全人类纪念。已经过去2024年了，23年刚过，对吧？进入第24年。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守圣餐，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上帝。那么这句话翻译的不大好，啊，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不是这样的。原文里边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的上帝和昨天的上帝一样，将来也会和今天一样。他的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把它简化成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不是的，啊，就是今天的上帝像昨天的上帝那样，将来的上帝也和今天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守圣餐，也是我们在这里纪念现在在宝座上的耶稣基督，他现在活着，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拯救我们，他在那里成我们的中保，这是现在的耶稣。那么他过去曾经创造天地，曾经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要纪念的。然后将来他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我们在为这件事情做准备。所以耶稣说，我不再在天国里喝新的，不再在地上喝这个葡萄汁，直到在天国里边和你们喝新的日子。所以当我们吃饼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万物，给我们供应食物；喝杯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上帝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给我们祝福。他给了我们生命，对吧？所以亚当的时候是这样，在基督里更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来守圣餐，我们纪念过去的耶稣基督，我们相信靠现在的耶稣基督，我们盼望将来的耶稣基督。阿门。好。现在我们请，分圣餐的同工到前边来。你的生命，主啊，愿你的真理的光来引导我们，在2024年，使我们成为你面前蒙恩蒙福的人，是讨你喜悦的人。主啊，我们在这里还有没有受洗归你，还没有建立信心的我们的福音朋友，主啊，我们知道你爱他们，拣选他们，你也要一样的拯救他们。你也要让他们跟我们一同在你里边蒙福。我们一同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愿你悦纳我们。主啊，在2024年开始，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你保守这新的一年，在你里边蒙恩平安。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也听大家有声无声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大家请坐。